我们今天继续看诗篇第69篇，这篇诗篇是被归类为个人的哀歌，但同时我们今天看这后面的一部分，我相信大家立刻也可以明白，这不但是一首个人的哀歌，诗人在神的面前因为神的缘故而受苦，他向神发出哀求，哀沉苦况，祈求神的拯救。同时我们看到这也是一首咒诅诗，因为我们看见从22节开始，诗人他呼求神向他的仇敌来施行审判和报复。这个一种语气的转折，可能特别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似乎是很难去了解，甚至有人可能不能接受，但其实诗人他是在极大的痛苦中，他向神倾倒这些看来好像是仇恨的话语，他这些话并不是向他的仇敌说的，不是好像我们人跟人之间有冲突的时候，我们是把愤怒把咒诅直接对我们的仇敌来倾吐。诗人他是把这些话对神说，不是对他的仇敌说，所以他不是以血气来对待他的仇敌，他是呼求神以公平和公义来对待他的仇敌，同时呼求神为他伸冤，因为他受这些敌人的迫害，前面一半已经说明了，是为神的缘故，他是一位公义的受苦者，所以他承受这样的苦，承受敌人这样子的迫害和逼迫，是为神的缘故。这是为什么他呼求神以公义跟公平来对待他的仇敌，同时为他伸冤。诗人他这是这样子的来向神呼求，是基于关于神很重要的真理。圣经启示，神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因此也唯独他是审判者。所以在生命记第一章，摩西劝勉以色列的审判官要按公平和公义来施行审判，因为摩西说审判是属于耶和华的，只有神拥有绝对的主权，他创造一切万有，所以一切受造物在神面前都要向神负责任，所以他是那位独一的审判官，而且神的审判是公平公义的。不但神审判是神的特权，伸冤也是神的特权，这跟审判是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在生命记第32章，神要摩西写一首诗歌教导以色列人，这首诗歌其实就是要帮助他们日后当他们神带他们进入迦南地，他们会转离神去拜偶像，虽然这是神一再告诫他们不可以做的事，但是神说他已经知道这是应着景象悖逆的百姓，所以要摩西写这首诗歌。因此神在这首诗歌里面宣告说，当他的百姓离弃他去拜偶像的时候，神的愤怒会向他们发出，神要以不是子民的人来，他们既然惹动神的愤怒去拜偶像，拜不是神的人，神也要以不是子民的人来惹动他们的愤怒，把他们交在外邦人的手中，外邦人要把他们掳到他们外邦人的地方去。但是 在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神说他看见他的百姓被掳之后没有能力，而且被困住没有自由，所以神就要为他的仆人施行公义。因为这些外邦人虽然是神所使用的器皿来执行神的审判，但是往往他们骄傲自大，他们做超过神要他们做的，以至于神要为他的百姓伸冤来施行报应。所以审判和伸冤是神的特权，只有神可以向人施行报应，或者说来向他的仇敌施行报复。所以我们看到诗人他有这种好像仇恨，发出这种咒诅和仇恨，其实他主要他关心的不是他自己，他是为神的荣耀心中热切，或者说为神的荣耀而有这一种的迫切。这就是他前面第九节他说我为你的殿而热切，或者说我为你的殿迫切。所以诗人他真正关心是神，现在他是为神的荣耀而热切，他关心神的公义跟神的圣洁必须被彰显出来，必须在这个地上被彰显出来。所以他为神的荣耀而有的这一种迫切是一个圣洁的迫切，这一种的热切是圣洁的热切。正如他为神的殿热切一样，他热心的关注神的圣洁和公义，所以他就把他自己奉献，全力的来维护神的圣洁和公义的彰显。这样的热切就强逼他现在召集所有作恶的人来接受神的审判。而他现在发出这样的所谓的对仇敌的咒诅，其实我们要了解是一种比喻性的表达，并不是按照字面来说明他要仇敌受到怎样的刑罚，这只是一个比喻的表达，同时这个表达是具有夸张性的。所以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大卫好像求神照他现在所提出的来实际执行神对他仇敌的刑罚，所以我们必须了解这是一种比喻性的表达，而且是具有夸张性，他并不是要坐在神的位置上来要神以他的要求来刑罚他的仇敌。然而这个咒诅的内容是反映他的经历，是反映诗人的经历。换句话说，诗人受到仇敌什么样的对待，现在诗人就呼求神以这样的痛苦加在他的仇敌的身上。换句话说，这是符合神所立下的一报还一报的公平原则。在西乃山神跟以色列百姓立约的时候，神把十诫赐给他们，然后神接着做比较详细的来讲解这条十条诫命。在出埃及记第21章，神说明审判官要执行公义的审判，这个公义的审判是按公平的原则来施行审判，所以神就提出这个一报还一报的原则，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 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这就是一报还一报的原则。所以我们来看看现在大卫他这个咒诅的内容是如何反映他自己的经历，他从敌人所受的。现在他是按照一报还一报的这个公平的原则来呼求神向他的仇敌施行报复。所以第22节，愿他们的宴席在他们面前变为网罗，在他们平安的时候变为基建。这是反映第21节，因为他的仇敌拿苦胆给他当食物，他渴了，他的仇敌拿醋给他喝，所以他现在呼求神，愿他们的恩宴席，仇敌给他苦胆吃，给他醋喝，来加倍的苦待他，在他的受苦当中加倍的来苦待他。所以他呼求神使他们的宴席变为网罗，变为基建。23节是反映第三节，因为第三节他说他因为长期的呼求神的拯救，以至于他精疲力尽，而且喉咙发干发热。但是他说他也因为长期的流泪哭泣等候神，所以他的眼睛昏暗。我们和本翻成失明，上次我们讲眼睛昏迷。所以23节，愿他们的眼睛昏蒙不得看见，愿你使他们的腰常常颤抖，这是反映第三节。然后我们看第24节，24节说求你将你的恼怒倒在他们身上，叫你的烈怒追上他们。这是跟第九节诗人为神的殿热切，为神的殿迫切是相当的。诗人为神的殿热切，刚才我们也看到诗人为神的荣耀热切，他关心神的圣洁和神的公义能够彰显在地上。因此跟这个相当的，或者说是相当的，就是求神把神的恼怒倒在他们身上，那就是热切的关心神公义和圣洁可以在这些仇敌的身上被彰显出来。所以这24节是跟前面第9节诗人为神而有的热切而有的迫切相当。第25节是反映第8节，第8节说我的弟兄看我为外路人，我的同胞看我为外邦人。诗人当他受敌人这样的逼迫，这样的残害，使得他被他的家人和他的朋友弃绝。因此25节诗人说愿他们的住处变为荒场，愿他们的帐篷无人居住。所以这个也是反映诗人他因为仇敌的迫害被他的家人跟朋友弃绝，所以现在诗人就呼求神使他们的住处变为荒场，使他们的帐篷无人居住。所以我们看见贯穿诗人所发的咒诅，他乃是暗指恶人所做的恶必须被公正的对待。所以贯穿这个咒诅，我们就看见他是暗指恶人所做的恶必须被公正对待。所以我们刚刚提到在摩西律法，神立了这个一报还一报的公平的原则，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伤还伤，以烙还烙，以打还打，以命偿命。所以这是诗人他这样的发出咒诅，其实就指向所有作恶人所做的恶必须被公平公正的来对待。但是接下来诗人也提出解释，26节他说因为，他说明他呼求这样的咒诅，因为 你所击打的，他们就逼迫；你所击伤的，他们细说他的愁苦。你所击打的是和你所击伤的，这是描述诗人。诗人他接受神的管教，当神管教他，领他悔改的时候，前面第十节已经说了，我哭泣，我以禁食来刻苦我的心，我拿麻布当衣裳。当诗人他为一切的不敬虔，一切的不义，也是为自己的罪来哭泣，在神面前痛悔，在神面前忧伤。而这是在这里诗人说神施行管教来领他悔改。所以当他被神管教，他哭泣，他披麻衣，他的仇敌却更加的逼迫他，而且戏笑他，戏笑他的愁苦和他的忧伤痛悔。所以诗人说明为什么他的敌人必须受到神公正的对待。但是接下来诗人继续发出对他仇敌的咒诅，他说，愿你在他们的罪上加罪，不容他们在你面前称义。这个愿你在他们的罪上加罪，这是一种翻译法，或者说这是按希伯来原文可以做的一种解释。罪上加罪， Give them guilty for their guilty、okay? 那、Give them guilty on their guilty、这是一种解释，在他们的罪上加罪。但是可能最好更好的翻译是我刚刚先说 Give them guilty for， 用 for 而不是用 on、第一种这种解释就是罪上加罪， guilty on guilty。 但是呢，可能比较好的是 for， 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给他们邪恶来回报他们的邪恶，或者我们把它翻成给他们刑罚来回报他们的罪。所以这个希伯来的原文可能翻译成这样是更好，因为在这个上下文里面乃是讲到神公义的报应，所以给他们邪恶来回报他们的邪恶，或者说给他们刑罚来回报他们的罪。这是呼求神的公义，给予这些作恶的人，给予他的仇敌他们当得的报应。这是符合神审判的真理，在新约和旧约当中都不断的启示，当神施行审判的时候是按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个人。所以这里诗人就呼求神给他们邪恶来回报他们的邪恶，也就是说给他们刑罚来回报他们所做的他们的罪。这是神按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个人。这个是在罗马书以及耶稣自己在马太福音十六章都提出这个原则。马太福音十六章耶稣讲到将来他要在他父的荣耀中再来，那时候他是最后的审判的审判官，要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罗马书第二章第六节也是提到神审判的原则，在罗马书第二章提到许多关于神审判的原则，其中提到的一个就是神会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但是诗人接下来咒诅说不容他们在你面前称义，我们直接翻译应该是不容他们进入你的公义，或者说进入你的义。 Come into your righteousness， 不准许他们进入神的公义或者神的义。这是什么意思？换句话说，不 不能使他们不能进入神的救恩。我们在讲以赛亚书已经一再说神的公义和神的救恩。事实上我们前不久讲诗篇70篇、71篇、40篇等等，都提到神的公义和神的救恩是连相关的。所以这里使他们不能进入你的公义，或者说不能进入你的义，意思就是说使他们不能进入你的救恩。公义跟救恩在圣经里面其实是同义词，那我们都解释了，神的义是神不背乎他自己，他所做的一切都不违背他自己的属性跟品格，因此神必定对作恶的人施行公义的审判，但是对那些谦卑投靠神寻求神的救恩的人，神也会以救恩来回应，来加给他们。好，所以诗人他认为他的敌人如此的讥笑他为罪而有的愁苦和忧伤，所以他的敌人应当被排除在神的救恩之外，因为当他为罪忧伤愁苦，他的敌人却讥笑他，所以他认为他的仇敌应该被排除在救恩之外，所以他发出这样的一个咒诅。但是接下来28节跟27节其实是平行的，诗人继续说，愿他们从生命册上被涂抹，不得记录在义人之中。这个生命册在旧约就已经出现，摩西因为金牛犊的事件呼求神赦免以色列人的罪，他说若是你不肯赦免他们，就求你把我的名字从你的册上生命册上把它涂抹。以赛亚书、但以理书、马拉基书都提到生命册，所以这个生命册在这里的28节说明了，就是记录义人的名字的一个册子。那我们已经说了，在旧约里面挪亚、亚伯拉罕等等都被称为是义人，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犯罪，乃是他们是真正对神有信心的人，是真正降服于神和顺服神的人。所以在马拉基书，就是旧约的最后一卷书，描述生命册名字写在生命册上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马拉基书3:16说，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这个纪念册也就是这个生命册，所以生命册只有义人才能够被记录在生命册上。因此新约也同样，保罗在腓立比书4说到两个腓立比教会的姊妹，他们之间有冲突，保罗请他们帮助这两个姊妹能够和好，然后保罗肯定他们是为神的缘故与保罗同工，名字是被记在生命册上。那么启示录也一再出现生命册，特别是在最后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所以在新约中，这个生命册乃是指那些因为基督的救赎得永生而且向神忠心的人，这样的人他们的名字是记在生命册上。好，所以这是诗人发出的咒诅。而我们看到在新约中，使徒行传1:20，使徒彼得他引用69篇25，把它应用在犹大的身上。使徒行传1:20，使徒彼得说他们要另外选立一个人来取代犹大成为使徒之一，但是呢 他引用诗篇说，犹大的遭遇是应验诗篇上的话，说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在内居住。这就是应验诗篇69篇25节。换句话说，犹大出卖耶稣，使得耶稣完全的被遗弃。正如大卫的敌人逼迫他，使他被他的家人和朋友所遗弃，所以大卫呼求神使他的敌人住处变为荒场。那么犹大出卖耶稣，使耶稣被门徒、被所有的犹大百姓，甚至被所有的外邦人所遗弃。因此彼得说，愿犹大的住处成为荒场，所以他就用这个来印证犹大最终的命运。但是罗马书11章，使徒保罗也引用诗篇69篇的22节到23节。在罗马书其实第11章是讲到那些拒绝接受耶稣的救恩的人，保罗他就把大卫对他仇敌所发出的咒诅应用在耶稣的仇敌身上。因为那些拒绝接受福音的人，就是与神为仇，也就是与耶稣为敌，也就是拒绝耶稣，与耶稣为敌。所以拒绝耶稣，与耶稣为敌的人，保罗就把大卫所对他的仇敌所发出的咒诅应用在耶稣的仇敌身上。所以这些拒绝耶稣的人，他们是硬着心，他们是瞎了眼，所以他们拒绝耶稣，拒绝耶稣带来的救赎。因此这里保罗就引用诗篇69篇说，愿他们的宴席变为网罗，变为基建，变为绊脚石，做他们的报应。愿他们的眼睛昏蒙不得看见，愿你时常弯下他们的腰。好，但是诗人他呼求神来向他的敌人施行报应之后，我们看到诗人转向对神发出赞美和感谢。第29节可以说是一个转折，从诗人的哀告，从哀歌转向赞美，转向对神的赞美。所以在第29节，诗人首先表明他是痛苦忧伤的人，但是他呼求神来拯救他，愿你的救恩把我安置在高处。安置在高处是描述完全的保护，因为这是没有人可以再去侵扰，就存着忍耐跟信心。所以保罗说，神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因此这是诗人对神的信心。然后接下来诗人就向神发出赞美和他心中的确定和肯定。大卫对神的信心虽然还没有使他经历神的拯救，但是这个信心，他相信这个拯救是非常确切的，是一定会临到的，所以就使他以诗歌来赞美神。他的信心使他期待神的拯救一定会临到，所以他就开始以诗歌来赞美神，以感谢来荣耀神。所以他说，我要以诗歌赞美神的名，以感谢称他为大。但是他说，这便叫耶和华喜悦，胜似献牛或者献有角有蹄的公牛。他表明这样子向神献上赞美和感谢，是比献祭更蒙神的悦纳。这个其实是类似诗篇第五十篇。诗篇第五十篇，神说，神对他的百姓说， 我不因你的祭物责备你，你的燔祭藏在我面前。我不从你家中取公牛，也不从你圈内取山羊，因为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野地的走兽也都属我。我若是饥饿，我不用告诉你，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我岂吃公牛的肉呢？我岂喝山羊的血呢？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与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虽然献祭是神所制定的，这里说你们的燔祭藏在我面前，燔祭不但具有赎罪的意义，也同时是表达感谢，是属于一种委身的献祭。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也就燔祭是把整个牲畜都要烧在祭坛上，所以是具有赎罪的意义，也是表达感谢，同时是一种委身的献祭。赎罪祭是为百姓赎罪，但是还有一种叫做平安祭，平安祭是表达对神的感谢以及与神相交。献祭的人可以在神的面前来吃这些祭物，所献的祭物一部分烧在祭坛上，一部分给祭司，一部分献祭的人可以在神面前来吃。所以总括来说，献祭是神的百姓向神悔改认罪，为神的拯救而表达感谢，并且欢庆神的同在和与神的相交。所以既然是如此，献祭既然是以此来向神表达悔改认罪，表达对神的拯救的感谢，同时也来欢庆神的同在和与神的相交，所以献祭的意义在于人献祭的人心中的态度，心中的态度是向神表达感谢，而且承认对神的怜悯和神的恩典是完全的依靠，是依靠神的怜悯跟恩典而活，同时因此把自己献身给神。所以献祭的人在献的时候，如果没有从心里面表达这样的感谢和谦卑，以内在对神的效忠跟顺服来献祭的话，那么神说他不需要这些祭物，因为他是创造者，万有都属于他的，他们所献上的动物牲畜算不了什么，千山的牛羊，所有的百兽飞鸟都是他的，千那还不是上成千上万，那是百万千万。所以如果他们不是有心中这样的态度来献祭，那么神说我不需要，我不需要你们的祭物。神也不像那些异教徒，他们献祭，他们以为他们的神明吃他们的祭物，神说我如果饥饿，我不用告诉你，我岂吃公牛的肉呢？我岂喝山羊的血呢？所以神看重的是以感谢跟赞美献上为祭，来尊荣神，来为神十足完全的救恩做见证，来尊荣神，来为神十足完全的救恩做见证。所以在新约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的作者劝勉他的读者说，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我们如今都是祭司，都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献什么呢？我们不再献牛羊，我们应当献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希伯来书作者说，也应当以我们的嘴把赞美和感谢当作祭物献给神。 所以我想使徒保罗的书信以弗所书哥罗西书都说我们应当以诗章颂词 灵歌口唱心和的赞美主，而且凡事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把感谢归给父神。所以帖撒罗尼迦第五章说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存的旨意，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应当献的，而且要天天献，常常献，凡事献。你能凡事谢恩吗？我自己学这个功课，有时候根本谢不出来，可是我说主啊，我感谢你，因为我是按真理我来敬拜他。但是当我开始这样做，很奇妙，不是在只是一种意志的抉择，是从心里面涌流。你知道我天天都在谢的，我的谢饭祷告是很有意义的，每一天拿着那一碗饭，很多时候都是旧饭剩饭剩菜，但是我很感恩，我从心里面谢谢神，真的是谢谢。我晚上睡觉，我躺下去，我说主，谢谢你给我这么温暖的一个床睡觉，我真的是常常谢谢。可是这个谢谢不是勉强自己做，不是好像说忘记，我们真的要感恩，凡事谢恩。我们其实真理堂这一次的搬迁，当然我们感谢神事先给我们预备了一个主日敬拜的地方，但是礼拜五到今天我们还没有找到地方，下个礼拜我们不知道去哪里。可是我每一天早上起来，或者说每天其实经常在为这件事情祷告的时候，第一我就感谢，我感谢神，我感谢他是我们的神，我感谢他是我们的天父，我感谢他有真正的智慧，我感谢他是信实的，他应许我们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所需用他必定加给我们。我不断的感谢。很奇怪，我是会求，可是可能求的还少一点，感谢还多一点点。这真的是来为神十足的救恩做见证，来尊荣他。弟兄姊妹，我真的是很盼望我们存感，我们的孩子不懂得感恩，他们样样都有，他们还不满足，所以有时候不需要让孩子真的是样样都有，很多时候反而他们不会感谢。我们今年要搬了，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在这里崇拜，我刚刚坐在那里诗班献诗的时候，我感谢，我的眼泪掉下来，因为过去11年我们在这里，神何等丰富的恩典。弟兄姊妹，这真的是我们要学的一个功课。Okay? 好，但是我们献上这个嘴唇的祭必须心口合一，不能像以赛亚书29章13节所责备的，你们用嘴唇亲近我，心却远离我。所以还是再一次提醒大家，唱诗歌的时候要用心的去思想你所唱的，不能只是唱，只是唱唱。我不知道唱完了你知道你唱什么，所以只是用口没有心，在神面前也不蒙悦纳。于是诗人就说，贫穷人看见了就喜了，你们寻求神的人，愿你们的心苏醒。诗篇中的贫穷人不但是受苦人，我们这里翻成谦卑人是对的，但原文是 the poor， 贫穷人。贫穷人不但是受苦的人，而且是无力自救的人，是全然无助，真正谦卑依靠神的人。所以我们和本把它翻成谦卑人。而这里的贫穷人，也就是接下来所说的寻求神的人，因为他们是谦卑无助的来寻求依靠神，所以也是寻求神的人。所以诗人说，谦卑人跟贫穷人，贫穷人跟寻求神的人，他们看见神为诗人所行的拯救，他们就得到鼓励而欢喜。因为贫穷人也是全然无助在那里等候神的拯救，所以当他们看见诗人所经历的神的救赎，他们就得到鼓励而欢喜， 他们的心苏醒过来，参与诗人一起来赞美和感谢，而且得到宝足。弟兄姊妹，赞美神不但是尊荣神，我们才有真正的喜乐和满足。所以大卫说，在你面前我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这是一个秘诀，这真的是我自己一个最大的秘诀。任何时候，不管什么东西使得心中愁苦，我转向神，我开始把眼睛放在他的身上来赞美来感谢，所有的愁苦就逃跑。因为当我们赞美神的时候，我们不再把焦点放在自己的身上，一切的愁苦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带来的。我如果心里面有什么不高兴不舒服，我知道我自己出了问题，我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所以治病要治本，不要治标，治本回到神面前，来把自己跟神的关系来重新的恢复。好，所以接下来诗人就提出肯定，他说因为耶和华听了穷乏人，不藐视被囚的人。诗人肯定神垂听跟应允穷乏人的呼求，不会藐视他被囚的百姓。这是一种比喻的方式描述在这种受苦中好像被囚禁，或者说被罪所囚禁。所以诗人肯定神一定会垂听，这位立约的神一定会垂听他的百姓谦卑倚靠他和信靠他拯救，垂听如此谦卑倚靠他信靠他拯救的百姓，也会应允他们。当诗人他自己向神发出这样的赞美和肯定，接下来他就呼召宇宙来赞美神，愿天和地洋海和其中一切的动物都来赞美他。诗人不但他个人期待神的拯救临到而向神发出赞美和感谢，并且他的赞美和感谢扩及所有的贫穷人和寻求神的人，他们也受到鼓励，参与诗人一起来赞美和感谢。现在诗人进一步呼召一切的创造都来参与赞美和感谢神。为什么？因为一切的受造物他们也参与神百姓的得拯救得救赎。这是以赛亚书启示的一个真理，以赛亚书44章55章都说明了神百姓的得救赎跟自然界之间的关系。或者换一个说法，整个自然界是跟人类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当人类犯罪的时候，神向亚当宣告咒诅，同时神也宣告说地因为你受咒诅。换句话说，人类犯罪受咒诅，使得整个自然界也受了咒诅。这是为什么整个自然界跟人类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当人类得救赎，整个自然界也将要得救赎。这就是罗马书8章19节到22节保罗说一切的受造物受败坏的辖制，也就是因我们人的罪他们也受了咒诅，他们都在叹息等候神儿子的名得荣耀，也就是他们都在叹息等候我们得到最后完全的拯救，因为他们也要因此得救赎。所以诗人现在就呼召他期待神的救赎，他自己发出赞美和拯救，然后呢扩及所有的贫穷人和寻求神的人，现在扩及整个宇宙一同来赞美。然后诗人也发出这个肯定，他说因为他又说明因为神要拯救锡安建造犹大的城邑，他的民要在那里居住得以为业，他仆人的后裔要承受为业， 爱他名的人也要住在其中。我们知道诗人他所关切的乃是神，我们刚刚已经讲了，他为神的殿热切，他为神的荣耀迫切，所以呢，他不但为他个人的拯救来祈求，他也祈求神的拯救可以快快的临到锡安，神可以快快的来重建犹大的城邑，并且使神的百姓重新居住在其中，以得这些城邑作为他们的产业。诗人的受苦是跟整个神百姓的全体的命运是相关的，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说了，所以他求神不要因他的羞辱而使整个神的百姓也受羞辱。所以现在诗人不但为自己得拯救来祈求，也为神能够按着他立约的爱来拯救他的百姓。这个祈求很可能是被掳之后的情况有关，因为这里提到耶路撒冷，提到犹大的诚意。不论如何，这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真理：真正敬畏神、真正敬虔的人，总是以神百姓的全体为念，同时总是以万有得到完全的恢复为焦点。因为那就是神在地上建立他公义的拯救，实现他公义的拯救的时候，神在地上实现他公义的拯救，也就带来一切神的创造都完全的恢复。所以真正敬畏神的人是以这个为焦点，我们不是只是自己要得自己的好处。因此我们看到这短短的这个祷告，诗人的祷告，尤其是这个咒诅诗的祷告，是他在极大痛苦中向神发出的祷告，来呼求神以公义跟公平对待他的仇敌，并且为他伸冤。但是他关心的乃是神的公义和圣洁在地上的彰显，因为邪恶本身是跟神的本性以及神的计划相违背的。邪恶是与神的本性、神的圣洁以及神的计划相违背，所以呢，诗人呼求神按他的公义来施行报应，这样神的次序跟神的目的才可以在他的宇宙中真正被建立，也才能够在所有敬畏神的人身上建立神公义的拯救，而使万有都得着恢复。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这个旧约的咒诅祷告是不是跟新约耶稣教我们要爱仇敌有矛盾、有冲突呢？首先我想我们大概很少去关注，但是我相信一个人好好读经，他一定会立刻提供这个答案。爱仇敌、爱邻舍如同自己，包括爱仇敌，这是来自于旧约，不是耶稣创造发明的。因为耶稣说我来是成全律法和先知，他是来实现全部旧约的意义。爱邻舍如同自己，包括爱仇敌，是来自旧约。因为首先利未记十九章告诉神的百姓说，他们要怎么样来对待他们的邻舍呢？他说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但是要指责你的邻舍，免得因为他而担罪，不可以报仇，也不可以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所以你这里看到，不要恨你的弟兄，不可以报仇，要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然后箴言25章我们都很熟悉的，你的仇敌饿了就给他吃， 箴言25:21，你的仇敌如果饿了就给他饭吃，如果渴了就给他水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耶和华也必赏赐你。所以这是来自于旧约，我们不要忘记。但是另外一方面，关于神的报应和神的审判，新约跟旧约一样，也教导人必须为自己的行为向神负责任。既然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行为向神负责任，所以是受制于神的愤怒。所以耶稣差12个门徒出去传道，他说如果有一个城一个乡拒绝你们，你们走的时候就跺下脚上的 尘土，这就是一个表明拒绝跟审判和咒诅临到这个地方。耶稣自己也曾经向哥拉逊、伯塞大、加百农宣告咒诅跟审判，因为耶稣在加利利行了许多的神迹，但是他们还不信他。这三个城市，是特别加百农是耶稣传道工作的总部，他们特别耶稣在那里行了特别多的神迹，他们却不信，所以耶稣向他们宣告咒诅和审判。在启示录6揭开第5个印的时候，有殉道者的灵魂在祭坛底下呼喊。这些殉道者，这个约翰，使徒约翰他说，揭开第5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冤伸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所以这些殉道者的灵魂呼喊呼求神伸冤，当然神把白衣赐给他们，叫他们还要等候，等到殉道者的数目填满为止。换句话说，还有更多的人要为福音殉道，他们呼求神伸冤。因此当神的审判和愤怒倾倒在地上的时候，第16碗的灾有7个碗，天使把碗倾倒在地上，于是地上就受了审判。第3个碗倾倒的时候，第7节，我听见祭坛中有声音说，是的，主神全能者啊，你的判断一灾成灾。这些祭坛下面的这些殉道者的灵魂，当神把这个灾倾倒在这些作恶的人身上，他们说，神啊，你的作为一灾成灾。到第18:20，这些殉道者这个神刑罚的时候，这个天使就发出这样呼喊，天哪，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啊，你们都要因神欢喜啊，因他欢喜。这个他是大巴比伦，巴比伦城已经倾倒了，也就是一切的作恶，因为神已经在他身上伸了你们的冤。第19:2，神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因为他判断了那有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并且向淫妇讨流神的仆人血的罪，给他们伸冤。所以新约也是有同样的真理的教导，因此旧约跟新约都是在爱人的要求，爱邻舍如同自己的要求，以与痛恨邪恶两者之间维持一个张力。也就是说，我们要爱仇敌，但是我们必须爱神，关心神公义和圣洁的彰显，在地上的彰显，恨恶罪恶。所以这是为什么保罗在罗马书第12章他给罗马教会这样的一个劝勉，他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给他吃， 若渴了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所以保罗是引用旧约，一方面引用生命记，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另外一方面引用箴言，你的仇敌饿了给他吃给他喝。换句话说，当我们受的逼迫和对待是一种不义的，是一种无辜的受害，加在我们身上这些迫害和逼迫，不是因为我们的罪，不是因为我个人犯了某个罪以至于我受这样的苦，乃是为基督的缘故，为义的缘故，为福音的缘故。当我们受各种的逼迫，各种的迫害，各种的患难，我们一方面我们应当来呼求神为我们伸冤，因为我们关心神的荣耀，但是不是自己去抱怨报复，不是自己去伸冤，不是自己去报复，但是呼求神伸冤这一步很重要。因为只有当我们做了这一步，才可以把我们自己释放出来，我们才能够去爱仇敌。否则你一直说爱仇敌爱仇敌，你里面确实这个诗人，你看他这样的咒诅诗，是真正里面是一种痛苦，也是有一种愤怒，这种愤怒是神公义的愤怒。所以呢，如果你是不是因为自己罪，是无辜受害，首先把它交给神，让神来为我们伸冤，也呼求神来为我们伸冤。我们关心神圣洁公义在地上的彰显，我们这样做就把我们自己释放出来，你就不会觉得无辜。你知道无辜受害，你是无辜的，这个你不能把它压抑下去。当你这样子把它交给神，让公义的神来执行公义的报应，那么我们就把自己释放出来，我们就可以自由的去爱仇敌，饿了给他吃，渴了给他喝。就像耶稣说的，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我们可以 go extra mile， 走多一点路，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给他打，有人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给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跟他走二里。当然这个实际的应用是很需要智慧，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好，那今天我们有圣餐，我们特别这里提到我们应当向神献上赞美和感谢的祭，但是这是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的悔改，以至于我们经历神的救恩，我们就应当向神献上表达我们的赞美。所以我们下面有一段时间大家安静在神面前，我们先省察自己的罪，但是也来为我们经历的神的救赎献上赞美和感谢。